你好，欢迎收听。我们先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你想象一下，如果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浓缩成一个100米长的足球场，从一头走到另一头，那么我们99%的时间走了99米，其实都只是狩猎采集者。直到离终点线差不多1米的时候，农业啊、城市啊这些才出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离终点线只有21厘米，而真正开启我们今天这种富裕生活的工业革命离终点线只有2.5米，差不多就是一个高尔夫球那么宽。
这个比喻真的特别直观，他一下子就把那个就是说人类历史漫长的几乎是水平的停滞状态和最后那一瞬间一个垂直向上的爆发那个对比给拉出来了。
是啊，这就引出了一个困扰很多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在几万年的停滞之后，人类的生活水平或突然间，用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持续的提升？而且，为什么这一切偏偏就始于欧洲，特别是那个听起来，总是在下雨的小岛英国？
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深入探讨你分享的这些材料，借助晶体史学家绞尔莫杰尔的视角。试着找到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
要回答这个为什么，我们可能得先理解一个莫吉尔提的宏大背景，他管这个叫大反转 The Great Reversal。 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冲击力的。你想想，大概在公元1000年，就是宋朝那会儿，你要是个外星人来地球考察，你肯定会把宝压在亚洲。无论是技术、科学还是城市化水平，当时的中华帝国、伊斯兰世界都遥遥领先于那个分裂、贫穷还战乱不断的欧洲。
这个我倒是有点印象，当时我们中国的那些发明，什么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都比欧洲早很多。
没错，但关键的转折就发生在这之后的500年到700年里。欧洲不但慢慢追了上来，到了18世纪甚至实现了全面的反超，这就是大反转。所以莫吉尔最想搞明白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次反转。他的核心论点其实可以浓缩成一个词组，有用知识
useful knowledge。
对，大致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有用知识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挺普通的嘛，知识当然是有用的，它和其他的经济增长动力，比如说更多的贸易、更好的法律，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问得特别好。它的独特性在于，就是其他的经济增长来源几乎都会碰到一个天花板。经济学里那个著名的收益递减规律你还记得吧？
记得。
比如说贸易，当所有能交易的东西都交易了，市场饱和了，增长自然就慢下来了。制度改革也是，但知识不一样，知识的增长它好像不会碰到天花板，它是可以无限累积的。你发现一个新知识，我就可以在你的基础上发现另一个，它是一个正反馈循环。只要我们能持续创造和应用新知识，这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它就不会熄火。这才是过去几百年持续增长的秘密。
我明白了，所以关键点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欧洲在某个时间点上找到了一套系统，一套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和应用有用知识的系统。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要先于那些机械的革命。
完全正确，莫吉尔就是这么看的。他甚至为此还造了个新词，叫工业启蒙运动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他坚持认为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绝对不是两个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独立事件，他们之间有深刻的因果联系。而这场工业启蒙的核心信念可以用一个今天觉得特正常的词来概括，但在当时绝对是石破天惊的。这个词就是进步。
进步？这怎么会是石破天惊的？我们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谈进步吗？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嘛。但在当时，进步就是说相信世界可以通过人类的努力变得更美好。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甚至有点离经叛道的想法。你想想，在之前的几乎所有人类文明里，人们普遍是崇古的，都觉得黄金时代在过去，祖先比我们聪明，所有智慧都藏在古老的典籍里。
这倒是真的，西方人要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那找智慧，我们中国人要学习孔孟之道，好像大家都在向后看。
是的， 犹太文化里甚至有个概念叫世代衰退，就是认为一代不如一代。在这种心态下，创新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你最好的策略就是去研究古籍，而不是去观察和实验。但是从16世纪开始，这种崇古的心态它就开始松动了。
是什么造成的呢？
催化剂有好几个，比如哥白尼，他用数学和观察挑战了托勒密那套传了1000多年的宇宙模型。这就像在那个旧的知识大厦上硬生生砸开了一道裂缝。
哦，还有地理大发现，当哥伦布麦哲伦的船队带回来的信息跟古代地理学家画的地图完全对不上的时候，人们肯定会想，如果他们在地理上都错了，那在其他方面呢？
正是如此，人们慢慢建立起一种新的认识，知识是累积性的。有个很经典的说法是，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所知道的一切，但他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们当然比他知道的更多。再加上印刷术的普及，让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再也不用担心一场大火就把知识给烧光了。
有什么证据吗？证明这种思想上的转变？
有个很有力的证据，语言学家分析了17世纪以来的英文书籍，发现像进步、改进、创新这些词在18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的频率是急剧上升的。这就说明向前看的观念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了。
所以首先得有我们能做得更好这个信念，才会有后面的一切。
不过启蒙运动不是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吗？为什么偏偏是在英国结出了工业革命的果实？
这里莫吉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他对比了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像是一场斐泽沙龙。
斐泽沙龙？
对，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道德、政治思想这些比较宏大的议题。你想想伏尔泰、卢梭，他们思考的是社会契约、天赋人权。而英国的启蒙运动就非常务实。莫吉尔说，它更像是一场螺母与螺栓的启蒙。
螺母与螺栓的启蒙？
对，这个说法有意思，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他的意思是说，英国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更关心怎么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他们的问题不是人人生而平等吗？而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把矿井深处那些该死的积水给抽干，或者船在茫茫大海上怎么才能精确地确定自己在哪儿？后面这个问题就是精度问题，甚至是个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难题。英国议会还为此悬赏了巨额奖金呢。就是这种务实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态度，给工业革命直接铺平了道路。
这种务实的态度听起来确实是关键，但是这本身还只是想法和态度，要把想法变成蒸汽机还需要实实在在的激励吧。毕竟发明创造是件苦差事，当时的人是怎么确保有人愿意干的呢？
这个问题正好就切中了莫吉尔论证的第二个核心。他说，光有思想还不够，你必须建立起两套机制，第一是创造新知识的激励机制，第二是让人们能够低成本地接触到这些知识的获取途径。我们先看激励，知识它有个很麻烦的特性，它是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
对，我辛辛苦苦研究10年，写出一部著作，你可能一天就读完了，甚至复印给所有人，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收益呢，却被大家给分享了。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搭便车问题。长此以往，就没人愿意去辛苦创造知识了，大家都等着搭便车，社会生产的有用知识就会严重不足。那18世纪的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他们很聪明的发展出了两套并行的体系。对于比较纯粹的科室，发现主要是靠赞助人制度，像伽利略、牛顿这种顶尖的科学家会得到王室或者贵族的资助。比如牛顿，他后半生就当上了皇家铸币厂的厂长，一个收入丰厚、工作清闲的职位，让他可以安心搞研究。此外还有奖章、荣誉头衔这些非金钱的激励，就像亚当·斯密说的，人人都渴望获得同行的认可和尊敬嘛。这种精神激励有时候比钱更管用。
那技术发明呢？毕竟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器，比如蒸汽机、纺纱机，这些东西的发明者可不都是牛顿那样的大科学家。
对于技术发明，欧洲人拿出了一个独门武器，
知识产权。
对，尤其是专利制度， 它的本质就是政府授予发明者一段时间的临时垄断权，作为他公开技术细节的回报。
这样一来，发明创造就从一种纯粹的爱好变成了一种可以盈利的商业行为。
在哪儿？说到专利制度，我看到的材料里，莫吉尔也指出，当时的专利制度其实问题非常多。在英国，申请一项专利的费用，极其高昂，普通工匠根本负担不起。很多关键发明，比如那个哈格利夫斯的真力纺纱机，就因为申请费太贵，压根儿就没申请专利。就连计算机的先驱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吉，都把当时的专利制度称为一个欺诈性的彩票。
对，
这听起来就完全不合逻辑了。一个昂贵、低效，甚至被发明家自己称为骗局的制度，怎么反而成了推动创新的关键？我还以为一个好的专利制度应该是高效而且便宜的。
这恰恰是莫吉尔的分析中最反直觉也是最精彩的地方。他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另外一个观点，大部分人对自己能力都有一种过分的自负。
Overweening conceit。
是的，就是说人们总是会系统性的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专利制度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从理性的概率来看，绝大多数买的人都会亏本，但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会是那个中大奖的幸运儿。
所以这种非理性的乐观反而成了一件好事。
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的，正是这种我肯定能行的普遍心态，或者说一种非理性繁荣，激励了无数发明家、工匠、企业家，让他们愿意投入时间和金钱去购买这张彩票。虽然对大多数个体来说，这可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最后血本无归，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种狂热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活动的总量。他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知识生产激励不足这个大难题。
太奇妙了，一个坏的制度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反而达到了好的社会效果。好了，有了激励机制，知识被创造出来了，但这还不够，必须让需要它的人能够低成本的获取到。这就引出了你刚才说的第二个关键要素，知识的获取和传播。
是的，在当时，知识的传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首先是人际网络，学者就是 savants 和工匠 fabricants，他们之间的那种鄙视链被打破了，开始密切交流。当时欧洲各地涌现出各种科学学会、社团，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伯明翰的月光社。
月光社，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浪漫。
他们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社团成员包括蒸汽机改良者瓦特和他的商业伙伴博尔顿都住在乡下，当时又没有路灯，所以他们就选择在每个月满月的晚上聚会，这样回家的路上就有月光照明。他们还自嘲是 lunatics， 就是疯的们。
哈，这细节很有意思。
对，这就体现了他们那种务实的精神。在这些学会、共济会、咖啡馆、酒馆里，思想在碰撞，知识就在由工程师、仪器冒造者、化学家、钟表匠这些精英组成的圈子里高效的流动。
我总觉得以前的手艺都是密不外传的，比如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这种。但你现在说，他们当时在搞一个宏大的知识编纂工程，要把这些秘密都写下来，这听起来还和人性是反着来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问号提得非常好，这背后其实还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在起作用。就是说，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分享和传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这个知识编纂工程就是要将隐性知识转化成编码知识。
隐性知识，编码知识。
对，隐性知识就是那些老师傅脑子里只可一会不可言传的记忆，而编码知识就是可以被记录下来，能写在纸上、画在图上的文字和图纸。说白了，就是把手艺变成科学，
把老师傅脑子里的感觉变成人人都能查阅的说明书。
正是这个意思。最登峰造极的例子就是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它不仅仅是一本知识词典，更是一部技术大全，里面有成千上万幅精美绝伦的铜板插图，详细描述了当时各种工艺的技术细节。比如有一卷专门长锁匠的技艺，把他们用的所有工具每一步工序都画得清清楚楚，精度堪比今天的工程图纸。 这就意味着一个有心学习的年轻人不再需要完全依赖于找到一个好师傅，然后还得获得他的信任。他可以去图书馆查这些书，极大地降低了知识的获取成本。顺便说一句，专利制度本身也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因为你申请专利就必须公开技术细节，任何人都可以去专利局查阅学习。
好了，我来试着总结一下。如果我理解的对，莫吉尔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的发生就像种庄稼，首先你需要一片肥沃的土壤，这指的是英国当时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比如法治、产权保护等等。但光有土壤还不够。
没错，光有土壤可能只会长出一些杂草。
你还需要种子，也就是源于工业启蒙运动的对进步的信念，以及由此催生出的有用知识。最后，你还需要一套完整的农业系统，包括能够激励播种的化肥，也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专利制度，和能够让种子有效传播和杂交的灌溉网络，也就是那些科学社团和知识编纂工程。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莫吉尔的分析其实也给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了很多启发，比如说这个进步的观念在今天又受到了挑战。社会上有一种去增长 degrowth 的思潮，一些人对增长本身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带来了环境破坏这些问题。
是的，这种声音现在很响亮，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甚至倒退一点。
但莫吉尔认为这恰恰搞错了方向，我们要解决气候变化、基础设施老化这些巨大的挑战，资源从哪里来，恰恰需要通过增长来创造。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增长，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增长。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进步，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增长。这就像说，治病的药方不是让我们停止呼吸，而是找到更好的药物。
这个视角很有意思。那它对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技术，人工智能 AI 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非常乐观，他认为 AI 就像当年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新的研究工具。你看，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突破都源于新工具的出现。伽利略之所以伟大，不光因为他聪明，更因为他有当时别人没有的能看到木星卫星的望远镜。 AI 能帮助我们在海量数据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模式和观点，它的潜力就像一个能洞察数据宇宙的超级望远镜，肯定会极大的推动科学进步。
所以 AI 不仅仅是一个更快的计算器，它是一双新的眼睛，能让我们看到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图景。
这确实一个很激动人心的视角。聊到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莫吉尔引用了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巨大困境。
是的，诺斯观察到一个令人安不三的现象，技术知识似乎是可以持续累积并且不断进步的。每一代人都稳稳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今天的物理学肯定比亚里士多德的更正确，但是人类社会的制度，包括我们的规范、价值观、政治和法律框架，却好像不是这样。他们时好时坏，摇摆不定，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确实向上的进步轨迹。我们今天还在重复历史上犯过的很多错误。
当我们手中的技术工具，比如 AI、 基因编辑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强大到可以重塑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时候，我们那些似乎并没有同步进步的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人性本身，真的能够驾驭得了这份力量吗？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